大家早安，欢迎收听通勤十分钟 On the way to work，
每天早上跟着我们一起掌握最新的国际商业新闻，了解各个产业衍生出来的商业趋势。
我们相信每天只要花一些时间一起进步一点点，长期下来就能够看见巨大的成长。我是 Esther，
我是 Tony，
让我们一起在通勤的路上前往世界。
大家早安，今天是台湾时间的4月15号星期一，欢迎回来通勤十分钟。那我最近呢看到了一句经典电影《春风化雨》Dead Poets Society 的金句啊，它是这么说的：医学、法律、商业和工程，这些都是崇高的追求且维持生活的必要，但是诗歌、美丽、浪漫和爱，这些才是我们真正活着的原因。它的原文我觉得更动人啊，它的原文是这么说的：Medicine, law, business, engineering. These are all noble pursuits and necessary to sustain life. But poetry, beauty, romance, love, these are what we stay alive for. 经营 Podcast 其实这个通勤十分钟的 Podcast 频道也快要四年了。我们常常收到类似的问题啊，说为什么要学习，为什么要自我成长，那这些东西或是甚至我们进步的动力到底是从哪里而来的。我自己呢其实也常常反思通勤十分钟我们的节目初衷还有精神，甚至很长呢都要回去再重新的去思考，重新的想一下，我们当初为什么要创立这个频道，我们想要传达什么样的内容和价值给通勤族呢？那这句话呢其实也给了我一个重新探索自我，重新探索通勤十分钟的一个机会啊。虽然我们平常当然我们也讲了很多商业的内容啊，还有股市啊，还有投资啊等等的，而且我们也会同时想要把过去分享所有内容，甚至我们未来要分享的东西呢标上一个明确的价嘛，然后好像我们每一集呢都有一个给听众一个 ROI 一个回报率嘛，但是或许这并不是我们最终想要追求的目标啊。所以在这里呢其实这也算是一个开头，还在重新的思考，然后想要讨论我们通勤十分钟的一个初衷还有节目的最重要的精神。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呢，期许呢我们能够持续的让大家对于学习这件事情呢充满热忱，感受到学习知识的快乐以及自我成长的满足。当你体会到这样子的满足的时候呢，你才会发现你自己真正的活着。那我们期许呢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努力，一起进步。那我也还在找寻这个东西，那我也希望呢我可以透过这个阶段呢平常时不时的跟大家分享，然后让大家慢慢的了解到。
根据负责检查作业报告中抄袭以及 AI 行为的公司 Turnitin 他们的数据显示呢，去年一整年高中生以及大学生提交了超过2200万篇使用各种生成式 AI 所完成的论文。结果呢没有想到啊，在去年最认真的学生竟然是 ChatGPT。 自从 ChatGPT 等等各种生成式 AI 呢在网络上开始流行以来，已经大约过了一年半左右。为了解决作弊的问题啊， Turnitin 与其他的教育相关公司也为老师们开发了 AI 检测的工具，就是去检查呢学生所提交的东西是不是有使用过 AI 的工具的痕迹。那 Turnitin 就表示说，公司所开发的侦测器已经审查超过2亿篇论文，在其中呢有 11% 的论文，整篇论文之中至少有 20% 是由 AI 所撰写的，而有 3% 的论文之中至少包含 80% 都是由 AI 完成的。不过目前呢，多数的教育人士仍然对使用 AI 侦测审查感到非常的犹豫。专家就表示说，目前这些 AI 检测软体啊，其实不是十分的可靠，如果检测错误的话呢，也可能会伤害学生们的学习生涯。在去年呢，有一项研究就发现了，在审查非母语人士申请大学考试的时候呢，有七种 AI 检测工具的错误率高达 61%。 那因为其实非母语人士在写这种可能是论文啊或是申请的文件的时候呢，可能多多少少大家都会去修改嘛，不管是可能去查字典啊，用字典里面可能的这种名言佳句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所以呢就很有可能，我觉得啦，会被 AI 判定说 会被判定，会被这些检测器判定说会不会是机器人写的，但是可能不是，只是因为呢，非母语人士在用别的语言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总是看起来会怪怪的嘛，或者是又过于的专业啊，过于的生硬。在这项研究之中呢，它是不包含 Turnitin 的数据的。在之前，该公司声称他们的错误率只有 1% 一个百分比而已。位于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就要求教师在只有使用 Turnitin 作为检查的工具的情况之下，要更小心不要误会学生了。而其他像是范德堡大学、西北大学以及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呢，则是请教育工作者完全停止使用 AI 人工智慧的检测器。那跟其他领域一样啊，教育系统之中的人工智慧监管呢，其实就像是规则模糊的一个大杂烩，无法完全的去跟上目前科技发展的速度。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最近其实一个蛮热门的或是一个蛮流行的趋势啊，就是短影音啊。其实我们会发现呢，有很多社群媒体平台呢，它会特别推荐短影音形式的内容，比如说 IG 或是 FB， 他们会推 Shorts 或是 Reels 嘛。那其中一种短影音的内容呢，就是 Podcast 的内容转化而成的短影音啊。这种东西呢，好像有一个名词叫做 Video Podcast， 就是呢，它会录制主持人，就是 podcast 主持人，他们在录音的画面，然后加上字幕呈现出来。所以通常这个录音的画面呢，都会有一大一唱嘛，可能会有主持人，然后呢，你会看到他背景呢，会有一个摄影棚，坐在一个好像很舒服的沙发或是椅子上面，然后前面呢，主持人的前面一定会有一个麦克风，然后戴的耳机嘛，这样子录音的画面。而且啊，观众好像很喜欢这类的影片，就是呢，这些他们在谈话性的节目啊，或是 podcast 的内容呢，他们在聊天，所以这些短影音呢，它就是截取一小段呢出来放给在这些社群平台上面滑短片的人。那这些内容呢，在社群媒体上面通常呢可以取得不错的流量成绩，你只要加一些字幕啊，加一些效果啊，把一些你可能想要讲的 punchline 啊，或是你的梗呢讲出来，好像大家就非常的喜欢啊。而根据 Bloomberg 的最新报道呢，就有美国的演员啊，他利用这样的趋势为自己带来了每个月将近50万台币的收入。是什么样呢？其实这个趋势啊，还有他的，我觉得他的这个操作呢也是蛮特别的，然后好像也算是蛮像是有点像是小聪明，说诶，就找到了一个方式，然后就可以大量的赚钱啊。MJ Wolf 呢，他是一个美国的演员，他在自己的 Fiverr 就是自由的接案平台，在上面呢，你可以提供你自己的服务，不管是行销、文案、设计，还有或是拍照等等的。上面呢，他在上面就贩售了假 Podcast 短片的广告服务啊。什么叫做假 Podcast 的广告？什么叫做假 podcast 广告呢？它其实啊，就是厂商呢付不到10000块台币的价格，然后他就去买一段呢由 MJ Wolf 他这位演员所录制推广厂商想要推广的产品的短片。那这样的短片，它其实就是在利用目前观众所熟悉的 podcast 短片趋势啊，那厂商去购买好像一段在 podcast 节目内容出现的影音，主持人呢可能他这个影片可能是1分钟或是90秒，刚好啦，就是聊到好像是聊到健康的话题，然后呢他就顺势的推荐了相关的保健产品，这样子的感觉。然后呢，因为他提供这位演员他提供的服务，就是他的影片呢不背景布置就会像是在一个 podcaster 的录音室，然后他会演的好像是他在跟另外一个主持人很真诚的在讨论，可能是闲聊，我最近很关注健康的趋势，那我的健康趋势呢，每天的习惯呢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就开始吃了什么样的保健食品啊等等，或者我就开始吃了 AG1 之类的。那不过啊，其实这一切呢都只是错觉，并没有真的 podcast 节目。观众呢如果去 Apple Podcast 或是 Spotify 呢找不到这个 podcast， 也没有真正的观众或是来宾或是其他的主持人，都只是一段 MJ Wolf 拿到厂商的这个口播稿呢，他念出来的一个影音广告。那购买这样的服务是相对便宜的嘛，因为它其实不用10000块台币的价格呢，其实就可以得到这个影片啦。那如果厂商想要去下真正的 podcaster 的广告的话呢，假设在美国可能是 Joe Rogan 啊，或是 Corey Daddy 啊等等的，这个钱呢应该就不是10000台币，可能至少要10000美金 起跳了哦。所以其实这是很便宜的，但是呢，但是 the catch 就是在于说，厂商你必须要自己去发布这个内容，所以呢，你没有办法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呢，去打精准的打到这些真正的 podcast 节目他们所对应的吸引的观众以及受众。然而你可以利用现在的演算法呢去推荐嘛，让希望可以让这个产品呢去推荐出去，或是呢你拿了这个影片之后呢，你可以在这些平台 TikTok 或 IG 上面呢你就自己下广告。所以呢，如果有很多观众啊，他是在滑段影音，就是一直滑一直滑一直滑嘛，就可能他一分钟就是看一个影片，或者可能他可能滑很快嘛，他可能五分钟十分钟就看一个影片，那他就会一定会滑到这样的 podcast， 他就会误以为说哦，这是一个 podcast 的片段，他就听了，把他听进去，信以为真，然后呢，他就点进去，可能厂商在上面的连结啊，或是产品啊之类的，这样呢，其实就能够达到厂商的短期目的，就是流量加导购加转换的嘛。但是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内容，或是这样子的一个目的呢，真的能够帮到厂商吗？我觉得在这里呢，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讨论啊。或许短期之内呢，其实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效果，可以很快速的呢让大家了解这个产品，了解这个它的功效，而且看起来呢好像是一个真人，就是实际的人呢在用很真诚的一个对谈呢来去推荐嘛。但如果消费者后来呢知道了是这样子的一个假的 podcast， 好像是这个网站上面是讲说 user generated， 好像是一个使用者产生自己产生出来的一个内容，但你觉得是有点假假的哦，是因为是付了钱然后演员演出来的，这样会不会是有失公允啊，或是说失去他的这种信任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讨论啊。但反观呢，对于这个接案者啊，他一个月呢可以赚快要50万块台币呢，其实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收入了啦。
不过说到这个啊，我自己也发现，因为现在短音很流行嘛，所以不管在可能滑 TikTok 或在滑 IG 的时候呢，会看到很多的短影音。那当然有一些人呢，可能是因为他本来是有做比如说 YouTube 嘛，就可以把他的片段然后截取 repurpose 放到 IG 或者 TikTok 上面。可是呢，好像也因为这个短影音开始慢慢出现了，有的人呢，他可能因为想要搭上这个潮流，他就进而发展出自己的个人品牌。那这个人品牌是真的吗？还是假的？就像我们今天讲要做这个假广告短片的这位演员嘛，其实我觉得呢，在讲中文的世界，其实应该也不是没有这样子的状况哦。就是他可能会说他是，举例像是某一种教练，像比如说恋爱教练，或者是他可以说是他是什么什么老师，或是怎么样的，
或是商业教练、创业教练，或是任何的一个，或是健康教练之类的。
对，然后他可能就会开始头头是道的说起了很多事情，但是这些东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或者是是有根据的吗？还是这个人他讲的这些话呢，会不会就像这个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演员一样的是演出来的？其实我觉得呢，也是大有人在。
甚至我觉得我最近好像有看到台湾，我不是非常的清楚这个原委，但是看到好像有台湾是有出现，有的很多 KOL， 很多网络上的网红，他们会推荐就美食的网红，他们会推荐不同的餐厅嘛，然后会讲的很就是天花乱坠，说哎，我自己很喜欢这个东西啊，但是。确实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是很好带来流量，而且呢其实也很容易呢可以让很多喜欢吃东西的可能是受众啊或是消费者啊，他可以找到不同的美食嘛。但其实呢我好像有看过，其实有蛮多背后其实你可能很难搞清楚说诶，这样子的60秒的一个短片介绍呢，它是店家请这个网红去推荐的，去业配的，还是这个网红他亲自呢自掏腰包去吃了这个店家的美食之后呢，然后他把它发自内心的去拍出来。其实不只是短影音，我觉得一直以来都有，像是以前可能是 IG 的图文啊，或是更早以前可能是部落格嘛，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有一点点灰色地带的。到底真的是有推荐像推荐一样这么好吃吗？而且因为呢其实这个重点就在于说，我觉得是短影音它是短嘛，所以它一定要在60秒以内解决，所以它能讲的东西呢非常的少。
我前几天呢就看到一个 YouTuber 就是 Tommy Japan， 然后呢他就介绍说 IG 好像是热门的那些 Reels 推荐的在日本的店，然后他就真的去吃吃看给大家看，说这些店到底好不好吃，
就是在日本的一些餐厅嘛。
对，然后他就拍成一个 YouTube 的影片嘛，所以这影片呢就是比较长的一个形式。然后其中他就去吃了一家，然后他就说因为那一间呢餐厅是非常 Instagrammable 的，就是他的那个餐厅很特别，他非常的漂亮，然后好像离东京市区要搭车 一个小时，就是蛮远的一个地方，还要再坐接驳车才会到，所以就是有一点跋山涉水。然后到了里面之后呢，真的是有庭园啊，然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包厢，它里面呢会有火锅，会有烤炉，你可以烧烤，然后可以吃火锅。然后呢，在房间里面包厢有一个小窗户打开呢，就会有流水，然后流水就会把你的食材送进来。这些听起来呢，如果拍成影片，真的非常非常的梦幻哎。可是呢，他后来就说，因为自己要烤的时候呢，就发现呢、啊、要烤超久的，然后因为是一个小包厢嘛，所以呢就会有很多烤肉的那种烟啊，到处都是、
然后所以你又要吃饭嘛，所以可能是比较会手忙脚乱一点点的，因为你要拿餐，然后很多所有的东西都是你自己要烤啊，自己要把它弄出来嘛，大部分的食物啦，
就是你还要从那个流水之中把那个食材搬起来，然后呢一个一个架到那个炉子上，然后它本来是用那种很日式就是架子这样烤，然后后来发现那个鱼根本烤不熟，所以呢就变成像放在烤网上面烤，所以到最后他就说哇，就是吃一顿饭吃完大家都好累哦，这样子，因为又要搭车一个小时，所以就觉得蛮好玩的。就是这个影片，就是他做了一个很棒的实验，告诉大家说，哎，原来有一些看起来很好玩的店呢，大家可以自行斟酌说要不要去，因为确实真的也是很好玩，只是呢，可能真的在60秒的影片里面没有办法真的呈现出这个完整的样貌。
对啊，我觉得甚至有时候像是在YouTube 影片，可能20分钟、30分钟，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呈现出来啊一些比较特别的体验，比如说旅游啊，或是特别，而且这些东西其实。很多是非常主观的，特别是美食或是这样子的一个享受或是旅游呢，其实每个人喜欢的东西都不一样，甚至有时候我们在 podcast 之中呢，我们也很尽量想要呈现越来越多面向的内容还有资讯啊，还有佐证啊，但是其实每次一定时间都还是会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嘛，我们没有办法讲到事情的这个全部，但是呢很多事情或许就是如果你有兴趣，你是要自己去查证，然后你要自己去决定说你想不想做这件事情，然后很多时候呢就是回归到你自己的感受，我做完了，我自己去体验完了，那我自己的感想呢可能会跟其他人不一样，也没有关系。
所以讲到这个短影片呢，我们自己的看法到底好不好呢，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蛮好玩的东西，因为现在演算法就是这样嘛，所以它能够让更多人呢可能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啊，或是看到一些你没有看过的东西，有趣的东西，像是我们刚刚讲这些店啊，这些日本的这种很特别的商店，可能在以前呢比较难被大家发现，但是因为 Instagram 所以它越来越知名了嘛。那这就让我想到我之前在看食鱼极限里面呢，这个上野教授他就讲到啊，就算可能会有人误解了他的话，他写出来的书，或者是因为他的标题，或者是可能会词不达意之类，但是呢只要有一个人能够理解他想要表达的东西，他觉得就值得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短影音呢可能也是这样子的感觉吧，就是每一个拍摄的人出发点都不一样，但是呢至少它是一个媒介，能够让更多人看见不一样的东西，那我觉得就很棒。那接下来呢就来到今天的重头戏啦，就是我们的好书抽奖活动，很久没有在我们的这个免费集数做的好书抽奖活动，那这次非常感谢就是天下杂志出版呢提供了两本书要送给通勤族，我们现在在我们的 IG 账号 on the 一个底线 way to work 在进行抽奖当中，那抽奖的时间呢是到这个礼拜天4月21号的11月59号，然后这天呢其实也是一个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支持我们的通勤族的生日，所以在这里呢也跟他就是先预祝他生日快乐。那这个抽书的连结呢我会放在今天节目的 show note， 所以也非常推荐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抽好书，我觉得呢阅读真的是扩展视野最快，然后也是一个最便宜的方式，所以我们也想要持续的在这边继续推广这样子的一个理念。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好书叫做《正确犯错：哈佛学者揭开成长心态的关键，分辨失败类型与应对方式，驾驭不确定的未来》。他荣获了金融时报还有麦肯锡年度最佳商业书奖，带领读者梳理过去的失败，纠正对成功价值的误解，并重建自我韧性。
那他里面呢其实提到了蛮多的很特别的 case study 啊，其中一个呢是包括他在书里面的一开头呢，他有写到为什么最优秀或是说比较优秀的医疗团队呢，他们一起合作反而会出现更高的错误率啊。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玩的故事啊，因为在这本书的作者呢，他一开始他是在哈佛的商学，就是他在哈佛担任博士，然后还做博士生的研究，他参与了这个研究计划，他想要去了解说这个错误率呢跟团队的表现，就是好的团队，就是有能够拿出好表现的团队，以及呢能够拿出普通表现的团队，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性。
因为我们 们通常不会想说，假设这个团队里面都是很优秀的人的话，那应该表现会比较好吧？
嗯，没错。那我们呢，再扣回这本书，它的这个名称呢，叫做正确犯错。所以这个错呢，在这本书里面，这作者有讲到，其实这个错可能是一个 mistake， 可能是错误，或可能它是一个失败 failure。但是呢，其实最重要的是呢，他发现出来啊，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就是优秀的团队呢，他却有比较高的错误率啊。其中第一个呢，因为他在做研究。做研究要怎么知道人家有错误率呢？就是人家要主动，还有其他的观察者呢，要去记录错误率嘛。那所以这就变成了一个蛮特别的一个现象啊，就是呢，因为有很多的工作者呢，相信大家可能都会有遇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嘛，就是呢，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在上班的时候啊，你犯了错，你觉得呢这件错你可能会被你的主管骂，那你会怎么办呢？
就更紧张。
对，你可能会跟你的同事说啊，我就怕被骂，所以呢你就会让这个错呢会越来越滚越大，那个错误呢原本只是一个小错呢，到最后呢酿成了一个不可逆的一个大失败。
就这种感觉很像是，假设呢如果你很安心的话，你就会把不会的事情啊，或是赶快去问一问到底要怎么做，然后纠正变成对的嘛。但因为害怕，你可能就会想要把它隐瞒起来。
没错，
你就想说没关系没关系，就是一个小错而已，如果不要被发现这样子就好。然后呢，因为这个隐瞒反而酿出了更大的错误。我记得之前在 Malcolm Gladwell 的那个其中一本书里面，应该是 Outlier 这本书，他就有讲到类似的例子，就是以前就是机师嘛，不是会有机师还有副机师嘛，但是因为有这个上下级的关系，所以呢很多时候他们会不敢表达，
对，
然后会不敢说可能有什么样他们自己的意见啊，或是每个人的判断不一样嘛。那这样子下来呢，就会变成很多时候会判断失误，因为很紧张，然后怕被骂，怕被就是可能学长学姐长官骂，所以到最后呢就会很容易会酿成大错。因为本来两个人要互相监督，到最后变成好像只有一个人了，因为大家都要听那一个人的话。
嗯，而且这个状况呢，其实 Malcolm Gladwell 其实在写这个状况呢，是出现在好像是南韩的航空公司，所以是比较偏向亚洲的以前过往的工作体系之中呢，会有这种学长学弟制的，或是说主管或是比较长就是年资比较高的人呢，他说的就会就说的是算的，然后所以其他人呢，可能他发现了一有一个小不对劲，可是他不敢讲的时候呢，如果他晚的几分钟讲，那这件事情呢，特别是在航空，就是你是要开飞机，你是载客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很可能就会酿成了失误啊。其实这个作者呢，他们在研究这样子的一个正确犯错这样子的一个领域的时候，他也是有拿了在驾驶舱里面的这些互动呢，来作为一个参考啊。毕竟其实这东西呢，其实是算是相对来说呢，比较早去在讨论的，因为这一犯错呢，其实就是攸关人命啊，所以这些东西它会很多的航空公司甚至很多的团队，他们就会再去研究说，在驾驶舱里面呢，机师与机师的互动呢，要怎么样去确保说可以最有效的去让整个出错率呢可以降到非常非常的低。那我们回到这个东西啊，优秀的团队呢，甚至在医疗团队呢，其实因为他们可以创造一个比较 safe 比较安全的环境，让每一个人呢，他们都知道说，我就算我今天有错误，或是说我不小心做错了什么事情，或是我遇到了什么 trouble， 或是我遇到了什么失败，我可以很 easy 的或是很简单的去 open， 我是把这个东西去提出来讲，所以他们就会有最后呢结果，就是这些团队他们记录下来了更高的错误率，但是他们表现得更好，因为他们从这些错误之中呢学到了宝贵的经验。然而呢，可能表现比较普通的团队呢，它里面呢没有办法去制造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支持或是比较安全的一个 environment 呢，所以很多人可能把自己的错呢他藏在或是他不敢讲出来。
所以这边就是在说，其实有时候错误率高呢并不是一件坏事嘛。
其实这个东西呢，对，就是它反而是因为呢就扣到了这本书的主题，他要讲的要怎么样去认知说这些错误或是这些失败它是什么样的类型，然后呢你先认知之后呢，有这个东西，然后你可以整个团队呢可以一起去讨论怎么样去应对，然后用什么样的思维呢去应对这个错误。
所以某些时候就是可以 open 一点去面对自己所犯的错，其实是一件好事。
嗯，没错。所以这个作者啊，他其实他是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嘛，所以他算是提出了心理安全感这个概念的一个先驱啊。那这个心理安全感，我觉得其实就跟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错误，或是怎么样去 identify， 怎么样去 认知到有错误，然后去提出来，其实我觉得是蛮息息相关的。而且他也算是啊，他累积了25年来的研究错误和失败的成果呢，来写出了这本《正确犯错》。
其实我们之前在做通勤读书会，就是收集通勤族大家都在读什么书的这个线上读书会里面呢，有一次就有一位通勤族有推荐他那时候在读的书，就是这个作者所写的，也是非常有名，叫做《心理安全感的力量》。那里面呢，他其实就是在讲这个东西，就是如果我们在职场上能够有畅所欲言的空间，然后保持着这种比较无所畏惧的心情呢，是能够帮助企业啊，或者是一个团体发现核心的问题，提供原生绩效表现的。那在这本书里面呢，他谈到了三种常见的失败类型，分别是基本型，也就是通常会有一个 SOP， 常常呢因为疏忽大意而犯错，所以呢可以善用清单工具来预防你可能会犯的那些错误。第二种叫做复杂型，最常出现在复杂的系统环境之中，然后这些问题啊其实是环环相扣的，导致难以避免的灾难结果。最后一种叫做智慧型，总是会发生在进入新的领域，比如说研发疫苗，是进步所必须的好的失败。就像是很多发明家在发明东西的时候啊，他一定是失败了很多次才会找到那一个他最后要发明的东西嘛。如果你没有这些失败，怎么最后会有成功的东西呢？所以这种就叫做智慧型。最后呢，作者针对三种不同的失败类型提出三种应对的思维，让我们不再错失成长的良机。那秉持着每天跟大家一起成长的初衷呢，我们也会定期分享这些好书的推荐，大家记得就是可以一起到我们的 IG 上面参加现在正在举办的好书抽奖活动哦。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别忘了我们除了礼拜一跟礼拜五的免费内容之外呢，在礼拜二三四有订阅付费的专属内容哦。现在加入我们的订阅付费的话，还有年费优惠，也就是76折，立即省下1690元，大约等于三个月的免费收听。在繁忙的城市生活，你是否也想在每天的碎片时间之中为自己充充电，开启全新的商业视野呢？只要你愿意每天花30分钟就可以学到更多哦，赶快加入我们的订阅行列吧，让你的通勤不再只是单调的等待，把每天这样子的碎片时间呢都转化成协助你成长的宝贵时光吧。那我们就在这里祝福所有通勤族今天星期一有一个愉快的开始，美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见咯。
明天见，拜拜。